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像你这样子的无比的荣耀，无比的伟大，在你有测不透的丰富，在你有我们无法去测度的丰富的爱，在你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但你虽然如此的荣耀，你虽然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但你却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作为至高至圣的神，既然拣选了我们这一些卑微败坏的人，拣选了我们这一些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悖逆之子，本为可怒之子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家中来，在这里我们要享受你家里头一切的丰富。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晚上一同在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与称颂来归给你，因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你得名。我们求你按着你荣耀的丰盛来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在恭敬交托在你的恩中，我们求你仍然使用你的话语再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把你的心意更深的开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借着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的实际的里面，好让我们真是能一生来跟随你，一生都不回头，我们愿意一生爱你，我们一生荣耀你，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在上一堂的最后，我们讲到一个看似非常的悲观的一个层面，尤其你如果从我给教会的定义看来的话，那是非常的负面，非常的消极的。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屠宰场，抱歉，这是我的定义。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残忍的事情，我想我经历的恐怕要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要多太多了，尤其因为我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26年，里面看遍了教会里面许许多多非常可悲的情景，所以我形容教会是神的屠宰场。但这个定义不是只有消极，不是只有负面而已，这个定义有它积极正面的一面，因为正如我最后所举的 C.S. Lewis 的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这一个黎明号的远航的里头Eustace 这个小男孩的故事一样，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丑陋的硬壳，那是我们必须要脱去的。可是凭借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脱去，由于我们的个性，由于我们的天然的这种对痛的防卫的机制的缘故，我们虽然也知道应该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竭尽我们一切的力量要脱，但是我们不愿意痛，所以碰到了痛我们就退缩，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永远一直在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我们看到表面看起来我们脱去了一层又一层的壳，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次是让我们感觉到痛的，因此仍然是突然，除非一直到有一天神深深的抓进到我们的心里头，痛彻心扉，我们才会真正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彻底的拆毁，彻底的剥除，好让我们的神可以把他的新的这个生命更多的制造在我们的身上， 给我们穿上了一个新人。我们对于教会，我们总有很多的期盼，总有很多的理想，那是好的，那是应该的。教会确实应该有这一些的荣美的景象，教会是荣耀的心腹，教会是羔羊的妻，教会应该是神所建造如同装饰整齐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应该是如此。可是在现实的里面，我们却发现，当你对教会的期望越高，你的失望就越深。我想有不少人会跟我一样心有戚戚焉。可是神的作为非常非常的奇妙，神的作为永远超越了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们以为神的工作只能够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合一，借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和睦的相处，神的工作才能够彰显出来。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些纷争，有一些的彼此的不和的情形的时候，甚至于像我上一堂所说的一个教会分裂成30个教会，我们觉得教会丢尽了神的脸，在外邦人当中成为外邦人所耻笑的。确实这位神太奇妙，太有智慧，他常常用我们人看为不好的事物来成就一些美丽的事物。他是一位能够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一首，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里面很多首不同的曲子都是根据这一篇的诗篇来写作而成的，好几种不同的曲调。我想这一篇诗篇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因为这一篇诗篇所描写的境界真是太让人羡慕了。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诗篇133篇，何等美的境界，弟兄们能够和睦同居在一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一次你唱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都对整个的教会的前景充满了期望，充满了憧憬。但是每一次你唱这一篇诗篇，当你再看看教会的真实的情况，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而是你看普世神的教会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心在流泪，你的心在淌血。好像这篇诗篇所描写的意境离我们太遥远了。可是我想要再给弟兄姊妹稍微说明一下这一篇诗篇，我给你们泼一点冷水啊。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的里面，在这一节经文的里头没有和睦这两个字，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看哪，弟兄同在一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在那里有亚伦的贵重的油，在那里有黑门的甘露，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是不是只有在和睦同居的时候，和睦的同居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弟兄彼此争吵的时候，彼此不和的时候，没有人喜欢，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斗争，好斗成性。我们都喜欢和睦，但是总有这种情景出现。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就觉得失去了这一篇诗篇所描写的福分，我们觉得贵重的油不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觉得黑门的甘露远远的根本没有降到锡安山，我们觉得在这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离我们何等的遥远。但我要告诉你，和睦同居的时候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彼此相争的时候也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不是鼓励你去争吵啊，这不是我的原意。我是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们在这里彼此有了一些的矛盾，有了冲突的时候，那是神最好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在这种冲突的里面，圣灵最容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做光照，做显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些地方不讨主喜悦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坚持己见而不肯舍己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哪一些的地方我们无法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无法包容一些跟我们不同的人。依着我在教会里面的经验，依着我在教会里面所遭受过的创伤，我个人有一点点的体认。我常常跟我的太太讲一句话，你不要认为那些伤害你的人他们的用意是要伤害你，相反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人会伤害你，当他们伤害你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忠于神，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持守真理，他们认为当他们那样子的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保守住神所给他们的看见，神所给他们的托付。如果他们有一点的退让的时候，他们是妥协，他们是不忠于神。当然下一次你在同工会的里面，你在看见有不同的意见，在 不同的争吵的时候，你去试试看是不是如此。就因为你认为你在忠于神，我认为我在忠于神，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退让。我一退了，我就给仇敌留了地步，我一退了，我就没有忠于神所给我的托付，所以我不能退。但是你也认为我也是如此，我也不能退，是不是？所以相持不下。教会的问题常常是在这种状况的里面。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发现没有什么不能够接纳的。虽然你可能受了很深的伤害，但感谢神，感谢神，神在做工，神在掌权，你将会可以看见这一点。所以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盼望我们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不止这爱的长阔高深超过你我所能测度的，不止这爱的丰富浩大如洋海超过了你我所能够测度的，连着这个爱的手段，它的巧妙也超过了你我所能够测度的。即使神的道路好像在大海之中，神的道路在深水的里面，
我们仍然能相信神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按着他手中的巧妙，一路的在引领着我们。
这是保罗在这里所祷告的。
你经历过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否仍然对于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仍然充满着希望？还是你灰心，你觉得在这里发生一些我们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在这里有一群人离开，他们把我们当敌人，我们把他们当敌人，虽然表面上可能没有。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真的吗？我不相信。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仍然在创伤的当中。我们爱教会，我们在这里生，我们在这里长，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好像被拆毁被撕裂一样。可是当你转眼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情，神的手非常非常的巧妙，不是我们凭我们人的头脑我们的想象所能明白的。明天早晨我们会再更多谈这一点。但这整个的祷告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保罗这一个祷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中文圣经他在翻译的时候，在这个最终的目标他是这样子说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你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神的旨意你可以从好多不同的层面来看它，可以在旧约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说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水充满洋海一样。神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如水充满洋海一样。神的旨意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他要充满万有，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充满万有，叫整个的万有成为神的丰富的一个彰显。没有任何一个器皿有够大的度量可以完全的来承载神，并且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因此神需要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把他的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这些的丰富把它汇集起来，整个的宇宙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有着神的丰富在里面，然后最终要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可以反照出来。所以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有它美丽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家所养的宠物的狗有它可爱的地方，猫有它可爱的地方，你会发现野地里头的狮子老虎有它可爱的地方，你会发现甚至连河马也有它可爱的地方。每一个都有它不同的一个层面，要把神的丰富给彰显出来。神的心意是要充满在万有的里面，这是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贯穿的主题了。所以你看见类似的话语在以弗所书里面最起码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第一章的结尾的地方，保罗说什么叫教会？保罗是基督为教会做，保罗说神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但什么叫教会？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虽然这一节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困难，这可能是整个以弗所书的里面最难解的一节经文，所以我们所出版的那本以弗所书注释花了好几页的篇幅给我们来解说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的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基本上我想可能是最恰当的一个译法以及对这一节经文的理解。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所充满，或者你更直接一点的翻译来说，什么叫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或者丰盛。丰盛丰满这个词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里面特别的要紧。所以比如说哥罗西书的里面，我们看见丰满或者丰盛这个词是哥罗西书里面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说，因为父喜悦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居住，所以神把他的一切的丰富都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而到了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更进一步这么说，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补充了第一章的十九节所说的话语，神喜悦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居住。但什么样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那么样具体可见的居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接着下去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有着神的丰盛居住在他里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的缘故，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一切的丰盛。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二十三节给教会下定义的时候，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稍微思想一下，神的旨意是要叫万有都充满着他的荣耀，他自己要充满在万有的里面。可是怎么样达到神自己能够充满在万有的里面？第一，他先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丰盛，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神拣选了一群的人，这一群人是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神要把他自己的丰盛充满在这一群的人里面，包括在他们个人的身上，也在他们的团体的里面，也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充满万有者的丰盛。看到了啊，神充满基督，基督充满教会，然后基督要借着教会并且要充满在万有的里面。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的一条路线。所以当第三章保罗来到他整个的祷告的最高潮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祷告而已了。你看见保罗写这一卷书，这卷书被公认是保罗书信的里面他的神学思想最深奥最高超的这么一卷书。但是这一卷书的前半你发现它非常的特别的，它是用敬拜用祷告来贯穿的。我们在第一堂已经给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了它的前半的这个结构了。可是在整个祷告的里面最高峰是什么？保罗要结束了前面这一个大的段落的时候，他说到 最终的一个目标，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或者像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所翻译的是说，便叫神一切的丰富，叫 便叫你们呢，这个被充满，达被充满，直达到了神一切丰富的度量。神一切丰富的度量充满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到了第四章，保罗进一步讲到教会的整个的建造，教会的整个的合一，教会的整个的成长，到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的第十三节的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直接一点的翻译可以这么说，就达到了基督的丰满的整个的度量，或者基督的丰盛的整个完整的度量。所以那是延续了第一章的二十三节，第三章的十九节，然后到第四章的十三节，是一路下来的，讲到了神的旨意是要充满万有，但首先他必须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为了让神可以充满在教会里面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个人，或者说换另外一个方法，因为神要把他自己的丰富充满在教会，借着教会给彰显出来的缘故。因为什么是教会？保罗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给教会有这样的另外一个描写，在第二章结尾他形容什么叫教会，他从几方面来描述，他说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形容教会是神的圣殿，是神在圣灵里面居住的所在。应该让你想起来旧约圣经的里面的两段的经文，一段在出埃及记的结尾，讲到当摩西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把会幕给支搭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里面。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列王记的里面，讲到当所罗门照着神的吩咐把圣殿整个的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充满在圣殿的里面，甚至于连殿里的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供职，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到圣殿的里面去。应该该让我们想到当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前充满在会幕里面的那一个荣光，充满在圣殿里面的那荣光，如今充满在这一位成为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等到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的，神的这个荣耀还要再充满在他的殿的里面，充满在他的居所的里面，也就是教会。并且等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了，整个的万有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的新天新地，你再也看不到殿，你再也看不到帐幕，但是有神和羔羊作为整个的城的殿，那是神的荣耀所要完全的充满的一个地方。但是除了殿之外，这里还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居所。 因为殿本来就是神居住的所在。什么是殿？殿是人来敬拜神的地方，在这里人可以向神献祭，在这里人可以向神敬拜，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亲近神，我们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会。殿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丰富，并且借着祭司的祝福来领受神的恩典福分的一个所在。但是殿是神的居所，是神在人间的一个居住的所在。什么是居所？居所不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已，当然居所是居住的地方了，我们住在一个房子的里面，那是我们的居所。可是当你深入的来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是居所。居所除了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之外，它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居所是住在里面的那一个人，他的性情，他的品味，他的嗜好，他的这个人会借着居所把他给彰显了出来了。所以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搬进一个房子的里面，你可以看见原来的主人他的喜好是什么，他的品味是什么。当然他都已经把它搬空了，不大容易能感受得到。可是如果你买到了印度人所住的房子的话，你知道虽然搬空了，你知道那是印度人住过的，没有种族歧视在里面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特色，他们有他们的口味，他们有他们的喜好。所以整个的屋子的里面弥漫着咖喱的味道，你把整个的墙给挖了，再贴了新的墙，重新粉刷了，咖喱的味道深入到整个的屋子的骨髓的里面去，怎么弄不掉？那这是这个房子是那一个主人的一个彰显，住在里面的人他的品味他的喜好就透过这个房子把它给彰显出来。等到你搬进去了，你住了一段时间了，你邀请亲朋好友，你邀请弟兄姊妹们来我们的家里头，我们有一个感恩礼拜，弟兄姊妹们来了，他们看看你家里的陈设，他们看看你这整个的装饰等等的，我们从这些的陈设这些的装饰的里面，你看得出主人的品味出来。或者你是个暴发户，人可以从你的装饰里面看出你的爆发的情景，或者你的品味非常的高雅，简单的一点的陈设却能够凸显出主人的那一种非常高尚的情操气节。或者你像我一样，什么都无所谓，那么家里就什么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家里有的只有书啊，除了书还是书。每一个人，我们的居所是我们这一个人的一个彰显。所以什么叫做教会是神的殿，是神在圣灵里面居住的所在？意思就是神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神要充满在我们的里头，并且要借着我们把神自己的丰富，把神自己的荣耀给彰显出来了。可是我们的教会有多大的度量？我们的教会有多大的容量？美国是一个很讲究安全的地方，所以任何一个室内它都有给你规定好了，这里最大的这个 maximum你能容纳多少人，一超过了就违法了。无论你到餐厅去也好，你到我们学校的教室也好，你到我们的教堂的这个主堂或者我们的餐厅也好，都有它的一个最大的容量。可是到底我们的教会有多大的容量？我说的不是我们的座位可以坐多少人，我说的是我们的教会
可以承载我们的神多大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
你带来了你生命里面主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某一个部分，他带来了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某一个部分，我带来了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某一个部分，好像我们在 potluck 的时候一样，每一个人都显出了主耶稣基督的某一个丰富，把我们众人一起汇集在一起，我们能够把这一位住在圣殿里面的神彰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要我们的教会彰显神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当然，数量的增加，那是我们期盼的。人数一直不断的增长，我们盼望神天天的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的教会，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所描写的一样。
可是我们更需要，是我们怎么样子让每一个进入到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能够一直不断的扩充。
因为进入教会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得救，不一定代表真的有了神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北美的华人教会最近几年以来有一些大的变化，包括我们有很好的传福音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这里有一些的学生是在研究所的，仍然有台湾的，有大陆来的，很多的这些研究所的学生。但你如果到北美各地去看，尤其有大学城的地方，你发现这几年神做很特别的工作，是以前没有过的。一批又一批的大学 undergraduate 的这些学生进入到北美的大学的里面，500, 1000, 2000，很多很多。在 St. Louis 密苏里的 St. Louis 有一个天主教的学校，总共只有4000个学生，有1000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大学部的学生。在 Detroit 的 Ann Arbor 这个 Lansing 那里，那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所在地，在那里每年有上千个中国学生，而还有更多的。神给我们开了很大的一个传扬福音的门，是我们应该把握的。另外，这几年以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的华人进入教会的里面，教会的人数普遍的有了增长，这个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情景。可是也带来了相对的一些的问题。我记得我大概2年前到 Houston 一个教会去带领聚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也有1000人，可是那一天主日崇拜之前，主任牧师在他办公室里头跟我们夫妇两个交通谈话的时候，他说到他们教会人数一直不断的增长，但是带来很大的困扰。人数增多了，感谢神，可是侍奉的人没有改变，还是那一些。人数增加几百个，侍奉的仍然是那么10-20个人。可是以前这些10-20个人可能只需要服侍几百个人而已，可现在这10-20个人要服侍上千的人，疲于奔命，每一个人都觉得疲累不堪。他们希望这一批的年轻人可以起来，可以来参与在教会的侍奉，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愿意。他们到最后鼓励他们职堂，他们说某一个地区我们已经有够多的人了，我们职堂出去。这些的人说可以，职堂可以，你们派英文牧师来帮我们的青少年啊，来服侍我们的青少年，服侍我们的儿童，我们愿意去。他们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而这个是在北美很普遍的。上一个礼拜我在克利夫兰教会的2个元老 请我吃饭，他们都在教会里面40年的时间了，但他们说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从开车接送到洗碗煮菜洗碗，40年前我们在做这些事，40年之后我们还在做同样的事，没有人愿意起来来接替这些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永宁教会人数增多，当然啊，我们希望啊，我们希望，可是真的能够看出我们的教会所蒙的恩典吗？如果有一个牧师来了，教会的人数没有增加，甚至于减少了，我们的教会的长老会怎么做？评估的时候不合格，不续聘，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在我们所出版的一本书叫《健康教会九标志》，这个作者叫 Mark Dever， 他是在 Washington DC， 他就牧养那一个教会，在一个长老会，他在叫国会山庄的一个浸信会，在那里来服侍神。他很坚持一件事情，他是属于浸信会的，所以也曾经受浸信会的邀请去评估整个北美的浸信会。那么那一次的评估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就做出了一个报告书出来，在那个报告的里面，那些的评估委员们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把教会的前门打开一点，把教会的后门给关紧一点。布道会来了很多人信主了，进入教会了，但是呢后门也打开了，所以呢又从后门流掉了，留下来没有几个，这是很自然很普遍的情形了。可是 Mark Dever 他说我不同意这一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应该修改。怎么修改？他认为应该把前门关紧一点，把后门打开，要走的人让他走，进来的人严格的把关，严格的筛选。所以当他来到了华盛顿的国会山庄浸信会来侍奉的时候，他开始要求，严格的要求教会的会员，会员制要严格执行，照着会员规章严格执行，多久你没有定期来聚会了，自动除名，你需要奉献，你需要参与祷告会，你需要侍奉等等的，要按照这个来要求会员。结果他这一个执行一出来，教会的人数掉了一半。可是很奇妙，人数掉了，奉献的钱增加了，留下来的人他们愿意支持牧师所做的这个决议，他们开始参与投入，更深的委身在教会的里面，然后他们开始祷告，慢慢又吸引更多的人来了，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慢慢逐渐的加入到教会的里面。他说我们的教会没有很突然的这种的成长，但是我们的成长很稳定，一直不断的慢慢慢慢慢的稳定的成长，所以他现在成为北美一个很有名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牧者。江马卡瑟他们的教会前两年曾经请过他来主持一个 conference， 专门谈有关于怎么样牧养教会的方面，所以这本书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一个很好的架构，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有哪9个标志。可是我们真的敢这样子的去执行吗？教会不是以量来衡量而已，更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素质是否能够让神更丰富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 John Wesley 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给我10个人，给我10个人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给我10个人他们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主，来效法主，而产生出的力量是爆炸性的，会带来整个世界的翻转。 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人数比起主日崇拜的时候可能算是少数，不多，但是不重要，要的是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能否真正的被这一位充满万有的神所充满，并且从你的身上把这位充满万有的神他的丰富他的荣美可以彰显出来。而神要怎么样子的充满你，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另外一处的经文谈到了有关于充满的问题，我们很熟的经文了，那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神怎么样充满我们？他是借着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 对所谓的圣灵充满有很多的误解。这里说的被圣灵充满，或者我多说一点，在我们所出版这本以弗所书注释的里面，作者告诉我们，从第五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其实是有三组的类似的结构的。这三组类似的结构，前面都有一个不要，而后面都有一个相反的，或者是然而，或者说乃要。第一，不要做愚昧人，相反的，要做智慧人。第二，不要做糊涂人，相反的，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三，不要醉酒，相反的，要被圣灵充满。这三个不要，相反的，并不是分开来的。我们需要做一个智慧人，可是怎么做智慧人？做一个智慧人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善用我们的时间。所以接着下去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可是怎么样子的爱惜光阴？你必须要不要糊涂的度日。爱惜光阴的方法就是你不能糊涂度日。可是怎么样的不做糊涂人，你就必须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不只是明白，乃是说明白了主的旨意，我也愿意顺服主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而活，这样子的人才是一个智慧人。可是怎么样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并且顺服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可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这个词我们有很多的误解，因为现在的教会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说法表现等等，我们以为所谓的被圣灵充满就一定要大哭，一定要大笑，或者躺在地上，或者说出方言来，那个才叫做被圣灵充满。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保罗来评论被圣灵充满，不是看你有没有这些的表现，保罗评论你被圣灵充满是接着下去的表现，所以接着下去是连贯着来的。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保罗举了四方面来说明他会有的表现。第一，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我们这是彼此的了。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保罗说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彼此对说。你会喜欢谈论神的话，你会喜欢用神的话互相的劝勉，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安慰。第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或者说唱诗作乐的来赞美神，这是垂直面的了。我们向着神，我们喜欢来赞美神，我们喜欢来敬拜神。第三，仍然是在垂直层面的，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回到家里，回到教会的里面，你仍然是口出怨言呢？仍然是不断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认为你自己比别人更属灵呢？还是你的生命的里面充满着凡事的谢恩？第四，又来到水平的层面的，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
顺服，
这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
我喜欢有一个比较古老一点的希腊文的词典对于充满这个词所做的定义。而什么叫充满？当你被什么东西给管理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给控制的时候，你就会被它所充满了。这个定义非常适合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因为你看见与被圣灵充满相对的是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什么叫醉酒？
醉酒就是你被酒精所充满了，你被酒精控制了，被酒精给支配了。当我们的 警察他们所谓的这个酒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鼓励人不要酒醉驾车，要有这种 进行这所谓的酒测的这种工作？因为当你酒醉的时候，虽然你还可以开车，没有问题，可以的啊，除非你是已经醉死在那里了，否则你可以开，可是没有事就没有事，万一有事，有一个紧急的状况，你需要在一秒钟之内立刻做出一个反应出来的时候，你的神经已经不听使唤了，你的神经不在你自己的控制的里面，你知道该刹车，可是你的神经从头脑传达到你的脚步的时候已经比平常迟缓了，因为你的神经被酒精给控制了。所以不要醉酒相对的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活在圣灵的管理，活在圣灵的支配引导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被圣灵管理，被圣灵支配？我们要用另外一处经文给弟兄姊妹来说明。我们说过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姐妹作，这两卷书常常可以放在一起的对照，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最后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这段经文跟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这段是可以平行的对照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有没有看见这段经文跟以弗所书的相类似的地方？如果把以弗所书跟这里相比较的话，这段经文里头哪一句是跟被圣灵充满可以平行的？要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两卷书从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件事情，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叫做被圣灵充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被神的话充满，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那如何的被神的话充满？不只是一种消极被动，好像我们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一种被动的，不，保罗在这里说是主动的。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存在你的心里。当你的心里头的积存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很自然的圣灵可以使用神的话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来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以明白主的旨意，也让我们从圣灵得到力量来顺服主的旨意，好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做一个智慧人。这是保罗整个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祷告最高的地方，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但不是去追求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过给我们这一种特殊的经历，我们感谢神，那是从神而来的，那是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为此而感恩。但是不要只是满足于一次特殊的经历而已，应该更要紧的是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怎么样子的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让圣灵使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来管理我们，让我们的脚步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的上面。你愿不愿意如此，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求神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让他可以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信心把我们整个的主权交给他，让他住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投身在教会的里面，虽然残酷，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在的地方，虽然在这里会有一些的痛，但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些的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那就是让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我们今天的这一连串的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你有你的美意，在我们的教会经过了一些事情的之后，我们一同的聚在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等候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迫切恳求我们的神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深信你的灵已经引导了我们，让我们在这四堂的聚会的里面，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在我们的当中有人需要安慰的，我们恳求你安慰他们；在我们当中有人需要责备的，我们恳求你责备他们；在我们当中有人需要鼓励的，我们恳求你用这一些的话也鼓励他们；在我们的当中有人需要一些的劝勉，一些的警戒的，我们也求你用这一些的话再一次的来劝勉他们，再一切的来警戒他们。但我们的神啊，我们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把这一些的话一直不断的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虽然我们的聚会要散去，我们人所能讲述的非常的有限，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你可以借着你的灵做无往不透的工作，因此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恩中。主啊，求你随你的美意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居所来献给你，可以成为你在我们的身上居住。因此我们要被你充满，我们要在你充满我们之后，把你的荣耀，把你的丰富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如此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如此的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以在这黑暗的世界的里面彰显出你的光，在充满着仇恨的世界的里面来播撒你的爱的种子，在一些的纷争混乱的当中，我们可以做你的和平之子，可以叫你借着我们这些卑微有限的人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后我想再另外提一本书，或许弟兄姊妹会对你有帮助，这本书叫做坚持一生的道路，这本书的作者叫 Jerry Caesar， 我们出版了他三本书，我都很喜欢，因为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也不是圣经学者，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可是呢，他生命的里面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所以从此产生出这几本书来，我个人很受感动，所以我就把选了买了版权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一本叫做《出人意外的恩典》，那是他的最早的一本书，他之所以写那一本书是因为他在1991年的时候出了一场的车祸，简单的说，在那场车祸的里面，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和他最小的女儿同时的离开了他，痛不欲生，整个的信仰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他怎么样度过那一段痛苦的岁月，后来写了这一本叫做《出人意外的恩典》，英文的书名叫 A Grace Disguised， 一个化妆的恩典，我想那是可以很感人的一部的著作。另外一本叫《坚持一生的祷告》，那是讲到他英文书名叫 When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 当神不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我们的祷告不蒙答应，但我个人觉得写的最精彩的是这一本《坚持一生的道路》，它的英文是书名是说以神的旨意为你生命的道路，或者为你的生活的方式，它讲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怎么样认识神的旨意，怎么样去遵循神的旨意，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谈到了神的旨意的，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有更深一点的认识，我要鼓励弟兄姊妹把他的这三本的著作推荐给您，我想会对您在生命的历程的里面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属灵的需要会有一些的帮助。